奇异恩典是一个古老的圣言，但同时在人类久远的历史上也有一条颠覆不破的硬道理，叫人是靠着本事吃饭的。每一个人都如此深地依靠这个硬道理，以至于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中国人常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投入是息息相关的。不仅如此，我们投入的越多越精明，你所收入的就越丰厚。同时在美国，如果我们待久了，有一个俗语叫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意思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成功的道路上，自己的努力是如此重要。如果你自己不行，你不努力的话，连上帝也帮不了你。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这个文化，我们相信人生的道路和文明都一样，是一个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荣耀走向荣耀的道路。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相信下，我们产生了今天父母的一个极大的焦虑，叫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我们相信那在前的将要更靠前，那已经在后的可能更要落后。不仅人生如此，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当中，我们会看见这样一个向着荣耀而行，靠自己本事吃饭的硬道理，建构了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文明。不仅从罗马到美利坚，还是从埃及到华夏文明，都是一个从荣耀走向荣耀的道路。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一个从巴别塔到巴比伦的过程。我们要宣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名。我们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我们把这样一条硬道理很自然地应用到宗教和信仰的领域。我们认为即使在宗教和信仰的领域，我们与上帝神明的关系也是靠本事吃饭。虽然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本事，但是我们在宗教跟道德里可以靠善行，可以靠虔诚，也可以靠修行来换得永生、天堂，或者至少是在教会里面、宗教里面的地位和尊重。这样的一种认为，这样的一种看法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看见有一个浸淫在犹太宗教信仰当中2000年浸淫在当中这样一个宗教信仰当中一个少年人，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他竟然跑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获得永生呢？才能够得永生呢？让他很惊奇的是，耶稣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了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你所有一切的成功，你的一切的成就，你一切的在前，这些文化看得见的一切的东西跟你的永生没有关系。你要进天国吗？你要得永生吗？与你所有的看重的这一切诀别，你要来跟随我。我是那位赐永生的主，跟随我才有永生，跟随我才能进天堂。面对这样一个跟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跟挑战，这个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财主走了，彼得开始问耶稣，他看见财主做不到，但他做到了。他说，你看，我们已经丢弃了一切跟随你们了，我要得什么呢？他虽然跟财主所处的社会文化地位不一样，但本质上他的问题背后的结构跟道理是一样的。那个做不到的没有得到，那我做到了，我能够得什么？我能够换什么？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没有直接去指责彼得，也没有责备他，他是顺着他的问题告诉他，肯定他一定会有收获的，肯定他一定能够得到的。但是当他肯定他到最后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并且在20章第1节说，因为要去解释耶稣所说的这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这个转折说，耶稣是说，我的原理，我的法则，我给你们的赏赐，这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在前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的。所以这个然而跟19章有一个转折，代表着一个新的段落或者意思的开始。如果你看20章的16节，他不仅在1节说因为去解释那个然而，在16节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他就用然而和这样一个转折，一个总结，中间用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来说明耶稣要讲的天国得永生的原理跟法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唯独恩典，天国之门。耶稣用19章的30节和20章的16节把这段比喻，这段故事夹在中间，为要向我们讲明，他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段故事当中，耶稣让我们看见3个不同的侧面，就是第一，那些完全不配的人竟然有了机会被选上了；第二，那些完全不配的人竟然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丰厚的回报；第三，那些完全不配的人，他们竟然得到了一个永远的朋友和施恩的主。我们来看第一段，那些完全不配的人竟然得到了机会，被选上了。在马太福音20章第1节，我们会看见耶稣一开始就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直接向我们非常清晰地阐明他讲这一段故事的意图是什么，是要借着家主告诉我们他赏赐的天国的原理跟法则。我们在这边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非常勤勉的家主，他清早出去，按照犹太人的时间，那个清早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6点，他6点就出去，去干什么？因为他非常爱护他的园子，他非常顾念他的园子，他出去到市场上去找最好的工人来去照顾看守他的园子。所以在这样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勤勉爱他园子的园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请了不同的人进园子。耶稣借着时间的推移和在不同时间段里面跟这些工人的关系，塑造出2种人。第一种人是他清早出去就遇见的人，那是一群6点钟就已经在劳务市场等工的人，他们非常的勤奋，6点钟就已经在那边了。不仅他们很勤奋，6点钟就已经在那边了，我们还看到什么呢？家主跟他们讲定1天1钱银子，让我们看见他们是一群有跟家主协商议价定价权，有资本有资格可以讨价还价的人。我们在今天的商业环境当中都知道，定价权是最大的权利，你如果可以定价，你是老大。而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什么可以定价？因为他们是最强的一群人，他们是最靠前的一群人，他们是最抢手的一群人，到了市场上早早的就被抢去。这是一个不大的小镇，甚至可能是乡村，所以在这个乡村上面基本上大家可能都相互认识。我相信这群人对家主也并不陌生，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群什么人，他们可以定价，他们勤劳，他们很抢手，他们是一群体格上来讲可能很强壮的人，同时很有技术的人，很有技能的人，也许是人品又很优秀的人。总之他们一来到市场上，他就可以找到最好的雇主，最好的工作，得到最好的回报。 最好的一切都被他占住了。他们可以早早的进到园子里面去，他们是一群在前的人，可以期待一天下来有丰厚的回报。这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第一种人。紧接着在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耶稣实际上是一个过渡，让我们看见在三个时辰，就是九点钟、十二点钟和下午三点，这个园主又出去找了三批人进来。当我们看到九点钟这样一个过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跟第一批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第一批人的优势，他们没有定价权了，他们不可以议价了，他们完全靠雇主的信用。雇主说什么？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但同时他们虽然是靠雇主的信用，他们已经失去了第一批人的优势，他们已经开始靠后了，他们还是在这个市场上，还是按照一个市场的规则，还是靠本事吃饭。这个园主会照他们该得的分配给他们工钱。九点的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他们可能会得到剩下的按比例九个小时的工钱。而当九个小时上午九点这些人出场的时候，耶稣继续往下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好奇和张力开始显示出来。这个家主需要这么多的工人吗？他为什么还要再出来呢？到了第五节，我们看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两次，家主再一次出来，所用的话是一样的，以至于耶稣都省去了。这样一个时间的安排，开始向我们暗示，随着时间越来越晚，这些工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差，他们的报酬按比例也会越来越少。甚至你可能开始庆幸说，哦，他们还能找到工作，真不错。而且同时的话，我们可能会好奇，听故事人也会好奇，为什么家主还要出来。到了第六节，下午五点的时候，耶稣突然把镜头放慢了，因为他的第二种人开始出场了。如果说下午三点的人在那边站着，家主出来还要找人工作，你会相当惊讶，为什么都下午三点了，还有三个小时太阳就下山了，一天就要过去了，家主还要找人，他找人干什么呢？如果那件事令你惊讶的话，到了五点钟家主还出来找人，可能就近乎荒诞了。还有一个小时他要进到园子里面去，一天就结束了，太阳就下山了，他为什么还要找人来呢？他真的有这么大需要吗？然而跟家主相对的，你会发现让你更为惊奇的是什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是到了这个时候市场上还居然站了一群人，站了一批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还在那边站着呢？在家主跟他的对话当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是一群站了一整天的人，他们站了一整天也没有人用他们，他们为什么还站着？为什么没有人用他们？是什么使他们站了一整天？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是为了让我们对比两种人，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描述了两种人，为了让我们对比他们的不同。一批是最早的、最强壮的、最能干的、最靠前的、最抢手的，另外一批呢是最靠后的，一群是早上六点钟的，一群是下午五点钟的。而下午五点钟那群人是站了一天也没人用的，他们应该是最软弱的、最失败的，他们是没有机会的，他们是没有人待见的，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 他们是靠后的，他们是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为伍，也没有人可能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的人。他们可能是一群拖累别人的人，他们没有很好的工作技能，他们也许身体很瘦弱，甚至有残疾，也有可能他们是道德上有污点，他们的名声不好，他们是一群彻底在这个交易的市场上被社会淘汰的人，他们是被市场淘汰的人，他们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如果跟早晨六点的相比，六点的人他们可以讲价，他们有讨价权，他们有非常的抢手，他们有对生活的向往的话，晚上五点的这群人，他们应该是一群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他们为了生活下去活下去还站在那边，希望即使还有一个小时，如果有人怜悯他们，他们还可以有一口饭吃。他们是那样一群最需要得到工作却仍然还没有得到工作的人，他们有盼望吗？还有一个小时，一天就要结束了，他们会带一些食物回家吗？还是会在一个黑暗当中、黑夜当中饥饿度日？在最后的那一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一天就要结束了，他们的希望就要破灭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遇见一个家主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这个也把他们从绝望的边缘带回到葡萄园的天堂。对他们来讲，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就是生存，就是盼望。所以耶稣在第一段里面透过这样两种人的对比，让我们看见那一群完全不配的人竟然得到了机会，竟然被选上了，那些在后的也进了葡萄园去，开始靠前。如果听众和观众一直在奇怪耶稣为什么塑造了这样一个园主，为什么这个园主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出来，他有需要吗？听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点恍然大悟，回过味儿来。他们发现不是这个园主需要工人，不是他的园子需要工人来打工，原来是这个园主出来是为了寻找这些需要工的靠后的人，他是为了给他们工作机会，他才五点当中出来找他们，让他们进园子去。他是一位慈悲的义人园主。正当大家准备夸赞这样一个犹太文化社会当中标准的义人，一个施与人的园主的时候，耶稣马上把故事推进到第二段，他开始发工资，一天结束了，他透过发工资又制造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冲突，把故事推到了第二个高潮。我们来看第八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耶稣在这边特别的甩了一个噱头，这个噱头是什么呢？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来的先发，后来的后发，耶稣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不仅后来的进到园子里面，耶稣要给后来的先发工资，他产生出一种噱头，也挑起大家的兴趣。那么最后来的这些人，他们能得到多少呢？他们是唯一一群耶稣没有说你所当得的我必给你，因为说老实话，他们没有什么好当得的。最后一个小时他们进去，他们几乎做不了什么，给他们一点点都是对他们的恩待，都是对他们的恩典。那当耶稣把这个顺序调过来，他们会想，这些人会得什么呢？他们在好奇这些人会得什么的同时， 他们也会想，哦，他们肯定是得了一点点，然后就非常感恩戴德的回去，他们为他高兴，今天晚上有饭吃了。同时他们会发现，他们期待的是最早晨那批进来的人也得了一天当得的一钱银子回去了，故事结束了。这个原主是一位非常有怜悯的，是一个义人，他们准备夸赞这个原主了。但是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耶稣在一边讲，约在下午五点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千银子。如果前面已经让人家开始惊讶的时候，那这样一句话基本上是让大家不可思议。因为什么？因为那样一群人，他不仅得到了机会，而且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丰丰厚厚的回报。如果从时间上来看，这样一群人他们只工作了一个小时，公平的来讲，从时间上来讲，他们得到的是他们应该得到的12倍。只是从时间上来讲，如果我们再算上他们的技能、他们的体能、他们的一切、他们在整个一天当中的劳苦程度的话，其实他们收入的可能是他们的20倍甚至更多。以至于在后面那早晨6点钟，我们通过那些6点钟工人的抱怨看见，说什么是他们最后进来的5点钟的人得到了他们不当得的出人意外的收获。讲到这边，耶稣让所有的人都惊讶，那样一群完全不配的人不仅得到了机会，而且这样完全不配的人在最后的时候得到了一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不可思议的丰丰厚厚的赏赐。当大家听见这个故事讲到这个的时候，这段的时候，就开始期待那原主给早晨6点钟第一批人将是什么样回报呢？正当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心跳加速，期望想看原主怎样让第一批惊奇的时候，等待着那些早晨6点人得到回报的时候，耶稣却轻轻地讲了一句，他说：“谁知那些早晨6点钟来的人，也是各得了1000银子。”他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扔到了冰窟窿里边。如果第一次耶稣讲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把早晨5点钟的人从绝望的边缘提到天堂，那么在这边说他们早晨6点钟的人也得到了1000银子，把所有人的期待都从天堂扔到了地上，摔进了冰窟窿。怎么可能如此？那些最好的、最有技术的、人品最优秀的、最勤劳的、受了一天劳苦的人，竟然也得了1000银子。听众，你和我，所有人可能都开始不理解，认为他不公平，甚至愤怒。耶稣知道我们想的，耶稣用早晨6点人的口替我们大家问出这个问题。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耶稣回答说什么？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呢，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问题的关键跟焦点是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那些靠本事吃饭的人，怎么能够跟靠怜悯生存的人一样呢？那些在前的人，怎能跟在后的人同等呢？这个原主凭什么可以打乱社会秩序， 拉平中间的差距呢？耶稣的回答也有一个关键，他的关键是什么？耶稣说，这一切最核心的不是你们两个在前在后之间的不同，最核心的问题是早晨6点钟的人和我是什么关系，晚上5点钟的人和我是什么关系。我们最大的不同或者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看他们之间的不同，而是问他们之间和原主是什么关系，原主是什么人，原主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什么呢？在这个对话当中，耶稣表达出来他跟早晨6点钟的人是一种市场上的雇佣的公平的关系，是一个靠本事吃饭的关系，是一个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关系，是一个你有付出按照你的付出给你所约定的回报就是公平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原主完全不亏待第一种人，因为他们的关系是雇佣市场公平的关系，这个就是公平。同时第二种人，原主说什么呢？第二种人大家不要忘了，他们是一群被市场淘汰下来的人，是没人用的人，是没人要的人，他们是靠怜悯生存的人。所以他们跟原主的关系到最后，原主都没有说按照你当得的我必给你，只是你们进葡萄园去。他们跟原主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的关系，按照人的常理来讲，他们是社会上那些最应该被欺负的，最应该被占便宜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公平的关系。可是耶稣在这边他说，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完全不公平的关系，但是这个不公平是调过来的，不是他们被欺负，他们被剥夺，他们被占便宜，而是我愿意把我的东西给他们，我愿意让他们占我的便宜，我自愿主动怜悯他们，我要把我的东西给他们。这里面的核心是我要做好人。难道你们那些坚持公平原则的人就眼红了吗？它是完全不同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之间，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朋友拿你的走吧。让我们看见这样不同的关系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结局。那群靠本事吃饭的人拿起他所有应该得的走了，这个走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离去，而是一个关系上的结束。他们跟原主的关系就是一次交易性的交换的公平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再也没有关系了。而第二种人，那些跟耶稣基督有不公平关系的人，他们即使走了，他们得到了一个真正怜悯他们的朋友，真正恩待他们的恩主。那些最不配的人，最没有人待见的人，大家都避之不及的人，居然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得到了一个恩主。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让我们看见最不配的人得到了机会，最不配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待遇回报，最不配的人得到了恩主跟朋友。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无论你的文化成就如何，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你是哪一种人？你是早晨6点钟的人，还是下午5点的人？你认为自己是哪种人，会左右你对上帝的态度，会塑造你跟教会的关系，也会决定你每天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早晨6点钟的人，你认为自己是早晨6点钟的人，那你对待上帝的态度就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 你跟上帝他老人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他本事比你大一点，你会对上帝说这个不合理，那个没做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死，太没有道理，太不公平，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我可以接受的上帝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上帝应该什么样子。本质上你在上帝面前是靠本事吃饭的，你可以为自己挣得一切，你也可以评判上帝。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晚上5点钟的人，你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不管你是20岁还是70-80岁，我们人生已经到了终点，世界已经到了终点，马上就要过去了，你有什么盼望？你有什么希望？人生最多是80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能够挣得什么？你能够挣得永生吗？你能够进天国吗？你是靠本事在上帝面前吃饭，让他来青睐你吗？如果你认为你是晚上5点钟的人，你会发现你一切都只是凭上帝的怜悯。你是到一个5点钟还站在市场上需要被拯救的人，需要被怜悯的人。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你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本事，也不是你配得的，实际上是有一位恩主给了你机会。你进到葡萄园里面去是一次完完全全的意外，你会充满了感恩，就像一个在海里即将淹死的人被救到大陆上，坐在海岸边，你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被伤害，因为你得了怜悯。你认为自己什么样的人，不仅会左右你对上帝的态度，同时也会塑造你跟教会的关系。你会看见原来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葡萄园，上帝正在修理这个葡萄园，在这个葡萄园当中最后去会长出一座圣城，叫耶路撒冷，那是永生神，是耶稣的心腹，上帝正在耕耘他的葡萄园。当你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是对上帝最深的爱和最好的报答。当你在这边服侍的时候，你会尽所能做好一切上帝放到你手里面的工作。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早晨6点钟靠本事吃饭的人，马上开始自我辩护，你会说这就是我，我是那个不配的，我在这边做不是因为我能，是因为我蒙了怜悯。你在这边做的时候，不仅是因为对前面上帝恩典的感恩，也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葡萄园是属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今天你所做的这一点点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到最后那一天要丰丰富富的回报你。你所做的一点点，坐在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一个小子身上，一口凉水喝的，神到最后都要丰丰富富的回报你。你所做的一点对别人的成就，最后是上帝成就你的极重无比的冠冕。在这边上帝和你一起在修建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做这一点点，神在最后会丰丰富富的回报，你会充满了盼望跟激情的忍耐每一天，在每一天当中耕耘。你认为自己是哪种人，也会决定你每天的生活的样式。 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是 Netflix 他演的一个叫 Crown, The Crown, 讲的是现代的英国女皇和那个亲王 Philip 的事情。在这个镜头，在这个电视当中呢，有一个镜头，很短的镜头，就是菲利普这个亲王向伊丽莎白女王抱怨，他说自从我娶了你以后，对一个男人是非常屈辱的，他不是嫁给他，说自从我娶了你以后，我失去了我的事业，因为他是海军，他不得不退役，我失去了我的姓氏，他要归英国女皇的姓，男人改姓 Windsor, 我也失去了我的房子，我的家，他要从一个他们非常喜欢的地方搬到白金汉宫，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不公平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不公平跟不平等的关系当中，他失去了自己，他失去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也失去了身份，他被一个新的关系和一个新的身份来定义。同样，你跟我，当你跟我这些完全不配的人，没人爱的人，却最需要被爱的人，居然有一位恩主把你我带到家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失去了我过去所有的关系，我在一个新的关系当中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我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围绕着这个新的关系和新的身份而展开，我成了一个新的我，它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不会为过去几天的股市的崩盘而心忧，你也不会为你 401k 的积累而过得喜悦，因为你知道你是属谁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自己是哪种人？是早晨五点钟、早晨六点钟的人，还是晚上五点钟的人？你到底是哪种人？你活得像哪种人？是早晨六点钟的人，还是晚上五点钟的人？你在上帝的面前和上帝的家中，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还是靠恩典和怜悯过活的人？耶稣讲了这样的故事，到了第十六节做了一个总结，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他得出一个结论，是在社会文化当中，那些被大家都看不起的靠后的弱者，最终他们得到了恩典，进到葡萄园里面。但是那些在社会文化当中靠前的有成就的那些强者，却跟十九章的少年财主一样，在他们的文化期待跟规则当中，面对耶稣却与恩典擦肩而过。你是哪种人？少年财主和所有的强者与耶稣基督擦肩而过，耶稣告诉我们，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到底什么让耶稣基督可以颠覆整个世界文化的秩序，这个千百年不变的铁律告诉我们，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会发现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后半部财主的故事，跟二十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彼此呼应的关系。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在十九章，耶稣留了一个伏笔。当少年人问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用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或者只有一位是好的。”到了第二十章，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耶稣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十九章的伏笔，在二十章 有一个回应。为什么少年人问他，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他要做什么？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为什么问他？哪位是良善的？什么是好人？所以耶稣说，这个原主是那个好人。耶稣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那个好人，是那个真正的好人。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你的文化成就如何，你我在上帝面前是哪种人？我们都是污点中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怜悯的人。而我们这些污点中的人，需要怜悯的人，之所以可以在后的在前，是因为有一位真正在前的人为你和我成了在后的。在腓立比书，神这样讲，耶稣或者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这样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我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是那位真正在前的，真正富足的，却为了你我这些晚上五点钟没人要的人，一文不值的人，成了真正在后的，成了贫穷的。他不仅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十字架上被上帝弃绝，最后他复活。在他的复活当中，上帝把一切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他成了在前的。但这个在前的是为了你和我成为在前的，他要把他所得到的一切从父神的奖赏分给你和我这些在后的。那位在前的成了在后的，以至于你和我今天可以成为在前的。这位朋友值得你信任吗？他值得你舍弃一切，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吗？他值得你进入教会，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耕种他的葡萄园，服侍他，一直到永生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坐在天上的父神，我们都是那一群五点钟没人要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怜悯的人，需要你恩典的人。谢谢你把你自己给我们，把你的儿子给我们，让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样式，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你弃绝，下到阴间。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永永远的朋友。谢谢你为我们做好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眼睛，让我们定睛看准了人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永远的盼望和我们今生一切的希望都在乎你自己，帮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抓在手里面的，分给穷人，跟随你自己，因为你是那位赐永生的主，你是那个永远的好朋友，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